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过了两个新年。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从这个新这个字开始。新是给我们带来希望，应该是为我们带来喜乐。那圣经里面的新呢，是分开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呢，是创新 creation。什么是创新呢？创新是从没有变有，没有变有，这个只有神能创造的。我知道，现在整个世界呢都是说进化，不需要神创造，没有创造这回事，只要你给他足够的时间呢，万物就会自己跑出来。这个其实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呢是叫什么呢？是叫魔术。魔术是骗人的，没有东西是能自己跑出来的。如果真的有进化这回事，我们今天应该看到进化的证据。我们天天应该看到东西在进化当中，但是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找不到任何进化的证据。退化反而我们每一天你跟我都经验这个 退化是吗？但是我没有见过进化。如果真的人是从几亿年慢慢的进化来，我们应该看到很多进化的证据，包括了这几亿年里面在进化过程当中的动物，慢慢从动物变成人，应该有很多的骨头，到处都是，我们找不到一点点，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在19世纪的中叶，有两样的东西呢，我相信是从魔鬼来的，就都在欧洲哪里出现的。欧洲大家可能你会知道，福音是透过使徒保罗传到欧洲。第一个欧洲人信主的是一个姊妹，叫吕底亚。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基督教，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分天主教跟基督教，现在我们说那个是天主教，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欧洲哪里是非常强的，甚至于他们有很多宣教士是将福音带到世界各地的。但是呢，到了19世纪的中叶，有两样东西在欧洲哪里出现呢？是将整个这个信仰，基督的信仰呢，是破坏了。第一个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出现。第二呢，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两者的出现只相差了11年的时间。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是无神论，你不需要有神，你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东西会自己跑出来，慢慢越来越变越好。共产主义我们都知道也是无神论。这两种的东西出现呢，到现在还是影响不单是欧洲，欧洲基本上信仰是破坏了。你知道吗？很多在欧洲很漂亮的教堂，以前都是很多人去聚会，礼拜天的时候，现在都是空无一人，很多的聚会的地点变成为回教的庙宇，甚至近年还有这些漂亮的教堂变成为博物馆，变成为儿童的游乐场。 基本上这个信仰在欧洲已经破坏了。我们在美国这里呢，美国本来是以基督教立国的，本来都是相信圣经里面，一开始神已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个宇宙万物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美国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所以在学校里面，中学、小学都是讲创造的。但是今天你知道吗？进化论在美国，他们说唯一合乎科学的就是进化论。你相信创造的话呢，你是迷信，因为没有证据。你看到神创造吗？你能说你有证据吗？你看到吗？他们说万物都是慢慢的进化来的，这个大家都可以亲眼看到，这个对美国的影响是怎么样。全世界现在都是在这个进化论，还有我们咱们的中国在共产主义，大家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我们中国的民族带来是什么的情况，大家都可以看到了。所以第一个新神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创新，创新是神的工作，是一个神迹，人是不可能创造的，那个是神的工作。在圣经里面还有第二个新，第一个新是从没有就变成为有，第二个新呢是叫更新，英文叫 renew， 就是你有了生命以后呢，你的生命是不断的 renew 更新。这个讲了什么呢？这个讲到成长，有生命一定有成长。一个假的花跟一个真的花有什么分别呢？真的花是有生命的，真的花可能没有这个假的花那么漂亮，但是假的花是没有生命的，没有成长的。真的花有生命，它是有成长。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生命的成长是从神哪里来的，神叫生命能更新。所以两个心，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只想从创新这里跟大家思想，神创造什么心呢？你跟我都有份的。以后我来，我再讲第二个心，就是更新。但是更新先要有了生命，才能有更新。所以我们先来看创新。这个新这个字哈，有一个人站在树木木头前面，拿着一个斧头这个是新。我很不明白这个跟新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新原来呢，那个新呢是上面有草花头这个新是木，木材的意思所以这个新不能帮助我们今天明白这个新这个意义。好，两种的新，我刚才讲创新，刚才我们念了第27节，但是我们先要看第一节，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当中大部分是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你从小学校就告诉你不是神创造，没有创造，都是进化来的。所以我们向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难关是要一定要过的。那么我们就要给他明白万物是从神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呢？人不是从这个猴子变的，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所以人是很尊贵的，因为你跟我都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这里呢，不是说我们的模样，我们的面孔像神，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面孔都有点不一样。 神是个灵，神是没有面孔的。这里是形象，乃是神的性格，他的性情。神造人的时候是将他自己的性，这个性情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不信的人，其实我们里面都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了。只不过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我们就再不像神。但是神造我们的时候，除了是将神的性情放在人里面，神也将永恒放在我们里面。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是准备人跟他共享永恒的。人是不会死的，身体是不会扭坏的。啊，当然犯罪，人犯罪，罪改变了一切。这就是说到乃是造作神的形象，造男造女。今年呢，最近呢，这几年呢，开始美国这里男女不分，小孩明明是个男孩，他觉得他是个女的，他就可以做女的。这个都是魔鬼的诡计啊！你看，魔鬼要破坏神的造男造女，本来男女是非常清楚的，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的孩子申请这个加州大学那个申请表上面，他要填他是什么 gender， 他是性别是什么，他有六个选择，他可以选择男，可以选择女，他可以选择他本来是男，现在改成为女的，他可以选择本来是女的，现在改变成为男的，他也可以选择他是同时间是男也是女的，他也可以选择同时间他也不是男也不是女，那么他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个性别都是魔鬼的工作，这些所有的后面都有魔鬼的工作。第二方面，刚才说的更新，他救了我们，乃是照他的怜悯，然后借着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是神更新我们。但是以后我们会看呢，就是创新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能得到新的生命，不是我们赚取的。但是更新呢，我们有份在里面，神更新我们，但是我们要愿意被圣灵的更新。所以有的基督徒他的灵命比较讲究，有的是信了主时间不长，但是他很有心去追求，他的生命成长得很快。我也见到有基督徒，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他是30年、40年，在属灵方面还是一个小 baby。我常常想啊，我们见到 baby， 我们都会哎呀，这个 baby 啊，长得真好看啊，很可爱啊，小 baby 啊。但是如果30年以后你见到他，他还是一个小 baby。你会不会说哎呀，这个 baby 那么可爱呢？你会说这个是一个很怪的一个小孩，永远不长大的30岁的 baby， 那个是悲剧。所以让神来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有成长。好，我们今天要第一样，神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神刚才念了，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本来人是美好的，所有神创造呢，每一样他创造的他都说看是美好的。在礼拜三他创造是讲了2次美好，所以你知道吗，犹太人呢，他们结婚一般都在礼拜三，因为他们相信呢，礼拜三是上好啊，神说了2次，那个是好的。人是从哪里来呢？第二章再告诉我们，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所以将来我们都要回到尘土去，有生气吹在他的屁股里面， 这个是谁吹呢？就是蛇张那个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讲到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在我们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灵魂是一件东西 ，soul 英文一个字，但是也有解经家是相信灵跟魂是分开的，这个是一元论还是两元论？我们今天早上不花时间去研究那个。反正我们人都有灵魂在我们里面，这个灵是我们跟神交通，我们认识神，我们呢爱神，也感到神爱我们。这个灵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特别给我们的。我家的小狗啊，非常聪明，但是它不可能认识有神。我不可能向我的小狗传福音，它不会明白，因为它没有灵。动物没有灵，植物没有灵，神只将灵是赐给你跟我。所以人有这个灵能认识神，能感受到神的爱。所以进化论说人是这样来的，他从来不能解析那个最初的那个猿猴从哪里来的，第一个细胞怎么会自己跑出来呢？他没有办法解析，所以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好，那么神既然造人，那个是完美的，那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都知道罪，因为魔鬼将罪带到人的心里面。耶和华吩咐亚当、夏娃，园中各样的树上面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献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里的问题就是，那个树上面那个果子是有毒吗？为什么神不给人吃那个呢？那个果子是没有毒的，园中所有的果子都是美好的。但是这里神要人学习，人的行为是有界限的。神作为一个创造主呢，他有这个主权来订立规则，那人就要顺从造物主的规则。人选择违背神的规则，这里神告诉他们，你不要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我们发觉呢，亚当有没有马上死呢？没有啊，亚当继续活了900年他才死。那么神在这里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呢，里面的意思是你吃的日子你是马上死的，不是1000年以后才死的。但是明明亚当没有死啊，那这个怎么解释呢？是不是神错了？神没有错了。这里神所讲到的死是有两方面的死，第一方面是灵的死，灵的死，灵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当人犯罪以后，人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所以亚当夏娃在他选择违背神的时候，他在那一刻他的灵已经死了。这个灵的死呢，是影响以后所有的人。所以你跟我出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是认识神的，我们的灵都是死的，一直到我们接受救恩，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呢，我们才活过来。所以大家跟非基督徒传福音呢，你发觉很困难的，因为他的灵魂是死的，他听不到神的声音，他也不喜欢听。所以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大多数他不喜欢听， 特别现代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事情做，他不想听。你将福音传给他，他不信，那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一个没有信主以前的都是一个死人，他的灵都是死的。一个灵魂死的人呢，他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么你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会打开心来接受福音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本来灵魂是死的，你跟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都是死的。那为什么我们听到神的福音，我们会明白，我们会接受呢？很简单，原来每一个人呢，在我们得救以前，神已经在我们心中行了一个神迹。这个是什么神迹呢？这个是复活的神迹。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会经历两种的复活。第一种的复活是我们的灵复活了，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接受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复活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会倒下来，我们会面对死亡。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将来神会叫我们复活，身体复活，那个是将来的。我们现在目前还有这个地上的生命，还有我们这个肉体，但是这个会以后会过去的。如果除非主耶稣在我们还活着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回来，那么我们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哪里就讲到的，就是先在坟墓里面，在耶稣里面死了的人，睡了的人，他先复活，跟着我们就被提了。那个我们就不需要通过死亡了，那个是很特别的一般人。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那一般人里面，所以将来我们会经历到我们身体的复活。但是你跟我现在，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已经你的灵魂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能接受。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一个老头谈到，他叫尼哥底母，他晚上偷偷的来找耶稣，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解决。他知道他还没有重生，他知道他跟神的国没有关系，所以他要晚上来问耶稣。这个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最明白律法，最努力去守律法。这个尼哥底母不单是自己很认识律法守律法，他也是一个老师，所以他是最有这个学问的。他来找耶稣，希望耶稣帮助他解决他怎么样能跟神的国有份。耶稣就告诉他，你要重生。这个很怪，耶稣跟人谈到呢，只有跟尼哥底母呢谈到有说你要再生一次。所以尼哥底母就问了，我已经几十岁了，我怎么跑到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下来呢？那尼哥底母讲这句话呢，就给人笑了2000年，以为哎呀，你怎么呢那么蠢啊，你怎么不知道耶稣不是讲你这个肉体的生命啊，耶稣是讲到你这个属灵的生命 啊。当然尼哥底母知道的，大家不要以为尼哥底母 不明白。耶稣跟他说，你要再生一次，你需要有属灵的生命。这个对尼哥底母来说呢，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消息。因为一生当中他是怎么样去希望进到神的国呢？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是吗？所以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跟他说重生呢？两个大男人半夜的时间 两个人都没有生育的生育的经验，竟然在晚上两个人谈生产，重生再生一遍，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是告诉他，你的属灵的生命要再生一次，因为你本身灵是死的，我刚才讲你的灵要活过来，那么灵活过来，耶稣是告诉他，不是凭人的努力，我们能有这个新的生命，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不是跟我们的功劳有关。一个小 baby 生出来，请问这个小 baby 有什么功劳呢？是不是小 baby 的努力呢？是跟他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等于耶稣是告诉他，尼哥底母啊，你过去几十年你的努力都没有用的，你要让神来生你的，这个是创生，这个是创新，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好，第二个新呢，是新的关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哪里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我成为一个新的人，跟神有新的关系，是要在基督里面的，不能不透过基督的，不是靠我们人的努力的，完全是靠基督的。所以基督一定要来，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只有一个无罪的人能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各种的，我们叫异端。异端呢，一般呢都是对基督的那个身份是有错误的观念。人能得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是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这个就是耶稣想，这个尼哥底母明白的，是出于神，是神来重生我们。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个是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跟自己和好，不将他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大家注意这里呢，提到好几次与神和好，这个是说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呢是一个和好的关系。和好不单是我们与神和好了，神将劝其他人向他与他和好的职分是交给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应该告诉其他人这个福音，神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跟神有这个新的关系啊。我们再看前面啊，前面呢，第五章前面他说，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藉着他的就要借着他耶稣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啊，这个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跟神的关系是仇敌的关系，而神儿子的死能与神和好，既然已经和好，就是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能与神和好，你也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那里与神和好是出现了很多很多次，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跟他是和好的关系。这个与神和好的关系也为我们带来与人和好的，这基督徒能彼此相爱的， 身居对我们不好的人仇敌，耶稣教导我们是要跟他们和好的。人没有先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呢，是很难跟人有和好的关系，所以是新的关系。第三样新的呢，是新的心灵。刚才我讲到呢，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耶稣提出来你要再生一次，好像小 baby 再生下来。当尼哥底母说这个不可能啊，耶稣就告诉他怎么可能。耶稣说你是要被水跟灵来生你。那我们一听到这个水，哎呀，当然这个就是受洗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耶稣不是讲受洗，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当然那个时候有施洗约翰，他是在约旦河里面帮人受洗。甚至耶稣出来传道以后呢，他的门徒也帮人施洗的。但是当时那个洗呢，是叫悔改的洗，不是真正那个受洗的意义。因为真正受洗的意义呢，是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吧？我们每一个人受洗的时候都是那个意义的。但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道的时候呢，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死，更谈不上埋葬。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我相信不是耶稣要他你要得到神的生命吗，你到约旦河哪里去啊震一震。我相信耶稣不是那个意思。耶稣当时跟尼哥底母讲的一定是尼哥底母能明白的。尼哥底母是最明白旧约圣经的。我相信耶稣当时讲的水跟灵来重生，是讲到以斯帖书第36章这里。这里神透过先知以斯帖答应人，他会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就洁净了。原来神是用清水来洗净我们。那我们知道这个是预表什么呢？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这个除去罪的功效，我们就洁净了。神说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神赐新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赐的呢？他是先将我们的罪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流宝血，就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这个是叫代罪羔羊，是我们中国人啊，很合乎圣经的。就是原来神救赎的计划呢，是要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来承担了罪的刑罚。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我相信这个一直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人犯罪，神的拯救的计划就马上开始了。你记得亚当夏娃当他犯罪以后呢，他发觉自己赤身露体很羞耻，是吗？他们想到什么办法？他们用无花果的树来做衣裳给自己穿。但是你知道无花果的那个枝叶是没办法来做一个衣服给人穿的。那么神怎么帮助他们呢？神将动物的皮来包裹他们，给他们穿衣。那个衣，第一个衣裳是从动物的皮哪里来的？那请问大家，动物的皮怎么能做人的衣服呢？那个动物先要死，是吧？那个是人，是第一个死的出现，那是一个动物，可能是羊。他要死了，神就用他的皮来包裹人。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一直都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让人看到神是怎么样 来拯救人，来洁净人的罪，为他们解决罪的问题。这里不单是用水啊，我们再看下去，神说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那得救的人，神都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灵，给我们换心，换了一个新的心。那新的灵是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取掉你以前的那个蛇的心，那个心是对神是不认识的，不要认识的，那个是铁血心肠。他要赐给我们一个肉的心，柔软的心。这个心是听到神的声音，这个心是被神的爱所感动的。然后神说，我必将我的灵，原来上面新的灵到底是什么灵呢？原来是神的灵，神将他自己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你们能顺从他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原来神是要求人能遵行神的诫命，但是人犯罪，人没不可能，不可能。但是这里神说，当我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预言，我很相信以斯帖是完全不知道神是这个讲什么的。其实旧约神感动吩咐先知记下来的东西呢，我相信全部他们都不明白的，包括了但以理啊，当神透过天使告诉他以后那70，他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的。但是他们神不要他们明白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明白，因为预言是没有出现的事情，他们不可能明白。那个更证明这些预言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今天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前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明白了。接着说，神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到什么时候这个出现呢？当然这个就是耶稣升天了以后，圣灵降临。今天你跟我信耶稣那一刻，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在你里面的圣灵跟我里面的圣灵是同一个圣灵，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能顺从神的律例。这个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在地上我们还会犯罪，但是不同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马上会知道，我们有这个敏感，对罪的敏感。因为圣灵有不同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知罪的心不单是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知道我是罪人，我不能救自己，我就愿意打开心让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个对罪的敏感是我们信主以后，因为我们还会犯罪，思想的罪、行为的罪、大罪小罪，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不同的就是你跟我会马上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服从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我们就马上要认罪。你不认罪的话呢，你的生命不可能成长。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是神给我们新约的信徒莫大的恩典。你知道吗？在旧约神的灵也在工作啊，但是旧约跟新约不同的，就是旧约的时候，当一个圣灵充满的人，那个是因为神要用那个人，不论是他是君王、祭司或者先知，神要用他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他。但是他做完那个工作以后，旧约没有说圣灵是永远在他心灵里面，但是新约呢，圣灵降临以后呢，今天你跟我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什么时候才离开呢？ 他永远不离开的。我想你就知道，将来我们在天上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灵都在我们里面的，是永远不离开的。那你说我犯罪跌倒的时候，犯罪跌倒的时候，你圣灵也在你里面了，只不过你不再听他的声音，你再不承认他的存在，你不要他对你的生命，对你的行为有任何的影响。但是那个不改变，圣灵没有离开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说，耶稣爱属于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一般人。那里说这爱到什么时候呢？爱到什么程度呢？他说爱到底子嘛，爱到底就是这个是神的恩典啊。我们怎么样跌倒离开神，只要我们是真的是属于神的，圣灵还在我们里面，圣灵不会放弃我们，圣灵一直会向我们讲话，一会责备我们，因为我们都要回转了。这个是新的心灵，你看这个是多么宝贵，没有这个新的灵，我们就能顺从神的律例，遵行神的典章。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罗马书第八章也是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你就要死了。这个只是说我们心灵的死，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但是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别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信主，真正信主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是被神的灵引导的。所以你可以说做基督徒是多么容易啊，因为有神的灵来带领我们。我们特别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神面前来求问他，然后圣灵会告诉我们，圣灵赐给我们平安，我们知道我们做的那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神在带领我们，神透过他的灵来引导我们，然后我们都是神的儿子。那个就是带到我们第四个新的身份。当你跟我得救的时候，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你不是神不是呼召我们来做工人的，来做奴仆的。因为奴仆呢，仆人呢，他是害怕的，因为他那个主人啊，他一定啊要很小心的来服侍那个主人。我们神给我们的乃是儿子的心，是比奴仆高得多。因此我们呼叫亚爸父，然后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为什么要圣灵来同证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会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本来是罪人，本身我们是受造之物，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而且我们还犯罪还跌倒呢。但是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乃是将我们提升到这个儿子 的地位，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是儿女，就是后嗣，后嗣就是我们将来神会将一切的丰富是给我们的，我们是与基督同作后嗣，就神的儿女。就好像圣子是我们的哥哥哈，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同受苦，与基督受苦，与他同的荣耀。神将新的身份是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约翰一书，约翰告诉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呢， 应该是影响我们怎么过我们的生活的。因为当你是这个创造天地的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出来，我们行为，我们的思想要想像我们是那个王帝的儿女，我们要越来越像我们的父，是吗？这样才能满足那个父的心。所以这个心的身份神赐给我们。好了，我们来总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什么呢？四个都是新的，新的就是我们以前没有的，新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神将我们生下来，不是靠你跟我自己的努力跟功劳，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的，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他给我们一个与他的新的关系，他将我们的心换一个肉的心，他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他提升我们的身份成为他的儿女。你看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这是最新的。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在新的一年，我给大家的欲望，首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我不知道在互联网上面在看在听的你有没有新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的话，我希望你尽快的接受救恩，成为一个新的人。每一个人只要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能成为新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相信大部分我们当中的都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神所给我们的全新的恩典，我们都要感恩赞美天父。这个 不单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喜乐，我们很感恩，这个乃是我们天天我们都享受到神的恩典，神的拯救。我就想起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很宝贵的一节的经文，讲到神的救赎是多么彻底的。他哪里第一句只有三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先讲神是过去拯救我们，那就是我们过去得救的那个时候神已经拯救我们，然后第二句他说现在他还要救我们，他现在是天天救赎我们的主，是应当被称上的。为什么神现在天天还要救我们呢？我们还不是已经得救了吗？这个乃是讲到更新，下一次讲乃是告诉我们的成长。神现在每一天还在救赎我们，乃是要我们生命成长。第三句呢？第三句说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神拯救我们的恩典是到将来，将来什么时候呢？将来当我们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神将我们带到他面前，永远跟我们在一起，那个是拯救的高峰，那个神将他的荣耀都给我们，我们在永恒里面是跟神一起来行使这个创造主的管理的权利。这个神造人的时候，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神要人做什么呢？中文的翻译是修理跟康守，我觉得那个修理的翻译很有问题。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进到世界啊，东西还没有坏的，为什么需要修理呢？修理就是有东西坏了才需要修理， 我相信那个不是修理，我相信是管理。神造人乃是掌管理万物的那个权力是给我们，我们都是神的代表，将来神要将这个再给我们。那么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做什么我不知道。有人说会不会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在唱赞美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整本诗从头唱到尾，又从头来过，然后唱了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很慢了。但是我保证大家将来一定不会慢了。我不知道，神现在还没有讲，但是我想，神创造的宇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科学家还不知道是多么大。那么神的计划里面会不会单单是用它整个宇宙里面一点一小点，就是我们的地球？当然这个是神安排我们在地球上面可以很舒服的居住，但是神在整个宇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计划呢？你跟我将来在这个永恒里面，我们有什么角色要扮演呢？那个是神将来会告诉我们，但是保证将来我们永恒永远跟神在一起呢，一定不会慢的。在这一年，我们希望我们能顺服遵从神的话语，这个就跟我们的生命成长是有关系的。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是怎么生命是可以成长呢？都跟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是有绝对的关系的。我下一次更会详细一点在讲这方面。我们得救以后，神给我们一段时间在世界上面，可能是50年，可能是30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留我们在地上？神为什么不现在马上将我们接到他的面前？神留我们在地上，乃是要努力的服侍。努力的服侍总包括服侍其他人。我们不能说神啊，我很爱你，我愿意服侍你，但是人因为不太可爱了，我就不能爱其他的人。最好我能爱你服侍你，但是不需要与其他人有接触，我就是单对单，我来欣赏你，当然可以。我们可以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有一段的时间是单独的来到神面前，来跟他说话。但是我们不能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是只是我跟神，神是要我们去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没有新的人，将福音带给他们，将神的爱带给他们。我们努力服侍，等候主再来，或者是我们在坟墓里面等候，或者是我们还活着等候，我们都知道耶稣要再回来。我们的预备我们自己，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交战。我们希望听到神赞我们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让我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那么的大。我们这里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已经经历了新的生命，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灵，你让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都是一般特别被你拣选的人，这个都是你的恩典，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行善，我们的功劳，完全是你的爱，你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更认识你，我们更亲近你，我们更好好的来服侍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